Hello， 各位老听众、新朋友们，欢迎收听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王掌柜，
我是刚洗完头的丁丁。
这个开头不像你的风格啊，跟大伙说说你这头发咋回事？
哎，这不是托咱金主爸爸的福吗？
所以首先啊，要感谢华西生物旗下高端头皮护理品牌思丽小红帽赞助了咱们本期节目啊。思丽小红帽呢，起源于2003年法国 Revita Care 实验室，大家熟知的思丽532水光就是出自他们家。2017年呢，由华西生物全资收购，并结合自家技术研发出更适合国人的洗护产品，让更多人在家也能用上源自法国的院线级产品。
说实话哈，这个单子我们上个星期就接了，之所以今天啊咱才播啊，就是因为我真的扎扎实实的试用了一个礼拜，现在我真是摸着良心夸呀，真不错呀。
我记得之前你在节目里也抱怨过好多次啊，头发特别油，只能戴假发片是吧？
哎，可不是嘛，但是夏天啊戴假发片太痛苦了，所以这几个月我真的只能针头上阵，所以感受特别深啊。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啊，就是油性细软发质，这姐妹们都知道啊，这夏天一出门这个刘海啊，它就像被雨浇过似的啊，就一绺一绺都贴在那个脑门上嘛。特别是我还要戴那个遮阳帽啊，一摘帽子，哇，这头发全塌了，这洗了跟没洗一样，就吹了也没用啊，真是太要命了。就顶着这样的头发，我真的都不想上班了啊。就为了寻找一款蓬松的洗发水，我也算是神农尝百草了。
那这款思丽小红帽跟你之前用的有啥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买过不少洗发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挤很多都不起沫儿。哎，可能是我这个头发太油了。然后思丽这个叫控油蓬松洗发露，它最明显的特点啊，就是泡沫特别丰富，就挤一点儿就能在头发上搓出超多泡沫，然后味道也很好闻啊，就很容易就揉进每根头发的那个发根里嘛，所以洗翻头发就凉飕飕的，就感觉直灌冷风。据说呢，它是那个薄荷因子加上腺苷科技，而且还是无硅油的配方，确实是啊，就夏天出完大汗之后，我这个头顶还能保持蓬松，真的很好用啊。
他家是两款产品对吧？另外一款是什么？
还有一款神仙组合的叫发心保湿发膜，它里边添加了华西生物的一个专利级玻尿酸，就是角蛋白修护剂成分，效果真的很不错啊！就用完它之后呢，再梳头就静电啊毛躁全没了，而且呢一冲就干净。就现在这么热的天啊，我懒嘛，我也都是两三天洗一次头，就头发能一直保持蓬松和高颅顶啊，我因此都爱上班了啊，我的领导一定要谢谢他。
听着丁丁的介绍，确实是非常心动啊。那像我这样喜欢旅游的人，有没有小包装呢？
它还有便携装，出差带两颗，特方便哦。
那太适合我了啊！丁丁这么诚心的推荐，看来是真的很好用。那重点来了啊，油头扁塌党，想要急救的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咱们节目 show notes 里面有一个专属的优惠链接，或者去淘宝搜“思丽小红帽旗舰店”，向客服报一个暗号。酸菜馆播客可以领取专属的优惠，大家一定要先去领了优惠再去买。十月的国庆假期呢，近在眼前，很多人开始蠢蠢欲动啊，筹划着国庆去哪里玩。最近的这几周啊，我是每逢周末都离开上海，暂时的逃离魔都啊，去上海周边的城市去旅行，去吃吃美食，看看山水。那这一次呢，我又去了安徽省的宣城市啊，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印象啊？
嗯，这个宣城是不是离那个黄山不太远啊？
没错，在黄山的北部，离铜陵也很近。
这我应该是去过啊，但是应该是去黄山的时候啊，顺便可能去宣城路过吧啊，但印象不是很深刻，所以很感兴趣啊，听掌柜说说，因为这里离上海真的不算远。
我做这个攻略的时候，主要是借助于 DeepSeek AI 工具，我的需求很简单，那能不能从上海高铁出发，大概是2-3个小时的车程范围之内啊，比较有旅游资源，有山水的呀，可以去看的地方。那么 DeepSeek 给我推荐了几个地方啊，我发现主要在浙江我都去过了，但是呢，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啊，我都30多岁的人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安徽，一次也没有啊，就这么巧，我的老家呢也是跟安徽挨着，上海呢离安徽又很近，但我从来没去过安徽。
你可跟安徽是同一个省会，你都没去过。
没错呀，安徽省南京市对吧，真的没去过。所以这次就想，既然 车程也比较近，那就去安徽省看一看，所以这次呢就选择去了宣城。宣城有一个景点是咱们学过中国语文教科书都知道的，李白的那首知名的诗句啊，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敬亭山就在宣城的市区几公里的地方，非常的近。那我在想，就踏随着李白的脚步就去看看咯。我们讲的一个缘起非常简单啊，所以在江浙沪周边的朋友啊，其实旅游资源，如果我们把格局打开，能够去的地方真的很多。我这次最大的一个感受，我先做一个总结，皖南山水，就是安徽南部的山水，跟我好几次去的浙江的山水还真的很不同，打开了我的一个新世界。
皖南的山水，我想想啊，这个皖南这一带应该跟黄山都是一脉啊，所以这个黄山呢，它就已经是崇山峻岭了，但是呢浙江一带的这个山都是比较温婉的，就是以竹子啊然后为主啊，然后这个山呢也比较温婉吧，但是到了黄山的时候啊，这个一脉这个山脉啊，那它可能一下就隆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这可能是一个地理面貌层面的一个事实吧，每个人去山水游玩啊真的不太一样。我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情节里有一个词儿叫江南，你说哪里是江南呢？苏州是江南吗？浙江吴越是江南吗？福建是不是江南？安徽的南部是不是江南？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大的。但丁丁，你觉得你心中最江南的地方是哪里？
最江南的地方应该是杭州吧，杭州、
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比较符合，就是你反正一说过去啊，就是什么皇帝下江南，然后他去的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这些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后杭州、无锡、扬州啊，这边的他的一个是物理这个天气环境差不多，然后他们吃的这个他们饮食习惯也差不多，气候也差不多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吧，都是小家碧玉啊，这样的感觉。
我印象中的江南其实是偏吴越江南，就是苏州为一个核心的，当然现在毕竟是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发达的城市哈，已经建设到的可能跟过去你感觉到中国古画里面的这种封建社会那种南方的这种感觉啊，可能些微的不太同了。所以我们总是发现近的地方没有风景嘛，总是想去远的地方有新鲜感的获得新体验的地方去看一看。所以这个不一而足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评论区里面写一写啊，你心目中最江南的地方是哪里。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啊，我先用一个诗句对比浙江山水跟皖南山水。浙江它的地理面貌呢其实是多山的嘛，所以有一句话叫七山二水一分田，对吧？你像宣城，它是地处江苏跟浙江跟安徽啊这三省交界，他那边也有一句话，我这次就纯当一个导游啊，背一下导游词。宣城叫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啥意思啊？就是六城是山，一分是水啊，这个两分是田，剩下的就是基础设施啊，道路与庄园。你会发现地理面貌上是极其相似的，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感慨，就是说皖南山水啊跟浙江山水还真的很有一些意境上的不同。那我们这期节目里就详细的聊一聊，方便呢大家在十一国庆出游啊、自驾游啊、徒步游啊都会有一些新的选择。因为你可能知道很多浙江游玩的路线，对吧？你都知道的路线，那大概率是人挤人的路线，那你不妨听听我们本期节目啊，可能有一些相对小众的但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些选择啊，我们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跟大家去分享的。
好的，那不如跟我们讲讲啊，这个你去宣城是怎么出发，是然后是多长时间能够从上海到宣城呢？
上海虹桥火车站坐高铁的话就很快，差不多两个小时，非常快。基本上你早上我坐了一个7点多钟的一个班次吧，9点左右就到了宣城的市区。这个县城啊非常小，市域面积啊城区非常小，所以基本上打车跟我上次去天南山一样，基本上起步价也就10块钱以内，你随便去逛随便去耍，很方便。那它的核心的旅游资源其实 不在宣城市区。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由大及小的一个轮廓，对吧，方便大家有一些地理方面的一个认识。宣城市区主要的景点也就是敬亭山这么一处地方，很多人是选择自驾去的。那我这次去了之后，我是越发的升起了想买一辆车的这种想法。为啥？去往南山水旅游啊，自驾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它的山水资源啊，自驾开车的过程中享受两边的这种山水的风光是非常惬意的。而且景点跟景点之间其实几十公里的一个距离，如果你是坐公共交通的话，时间都耗在路上了，非常的慢，你还不如是自驾慢悠悠的吃吃喝喝，然后去看一下沿途的风光，很方便啊，也比较安全，对吧？毕竟是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偏东部的区域嘛，它不像是其他的一些崇山峻岭的地方，我们这边的乡村基建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你如果去了宣城啊，第一站的话我建议是打卡敬亭山，然后一路往南走，这个往南的南啊，你会发现李白还挺会逛的啊。一个呢，他是自己写了一首诗啊，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就南下了。南下了呢，去了泾县。泾县呢有另外的一首诗，也是咱们小朋友啊语文考试必备的一首古诗词。这就不得不说了啊，你得结交一些有才情的朋友，否则的话你在历史上你连名字都不会留得下。比如说有一个人，你除了知道他跟李白吃了一顿饭，你真的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这个人叫汪伦。
汪伦吗？
桃花潭水深千尺啊，不及汪伦
送
我
情。嗯，
对，就吃了个饭，对吧？你看千古名篇，你说汪伦这顿饭请的值不值？
这汪伦从来就大家都通过这首诗知道了汪伦啊，汪伦真也自己也没有想到吧？
是啊，你说哪天丁丁，咱们都是也是节目的主播，咱们也是走南闯北，你说去全国那么多地方，哎，假如说有一个听众说，哎呀，丁丁来了，哎呀，王掌柜来了，我请你吃顿好吃的，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民族风情。那我们觉得吃得很爽，我们又不好意思，我们在节目里说一说某某某很值得投资一把。
大家来请吧，是吧？我们节目都是本期节目赠送我们这个饮食
李家庄好客的庄主。对，桃花潭水黄浦江深万尺啊，不及某某。
吃肉情。
桃花潭呢是一个开发的蛮好的一个景区，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嗯，
宣城它下面呢有几个管辖的一个县，包括泾县啦，好像也包括这个宁国市啊。你会发现，地方的山水开发其实就是找那些国资委合作，然后一些商业的开发公司嘛，旅游开发公司，然后统一的定票价啊，统一的做基础建设。宣城周边这些景点门票不是很便宜。实话实说不是很便宜，你比如说敬亭山的话门票是50块钱，我觉得是偏贵的。
嗯，
桃花潭的话好像也是大几十，包括宣纸博物馆啦，包括一些茶马古道啊，都是大几十的一个价格，相比于它的城市的行政等级的话，我觉得有点偏贵了。这个咱实话实说啊，只是一个个人消费的一个感受。那么如果你去了桃花潭，对吧，感受了一下兄弟激情之后呢，你可以再一路的往东走，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讲的宁国市。宁国市也有非常多的山水的资源，也有一些徽商的古道。这徽商大家可能看过一些电视剧啊，会有所耳闻。中国有非常多的一些商业帮派吧，比如浙商，比如说晋商，山西的晋商，安徽的那个徽商也是中国历史上也是浓墨淡彩的一笔啊，像非常多的这个大商人，然后赚了钱之后呢，修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宅楼，这些留下了很好的一些资源。所以呢，徽商这种遗留下来的这种底蕴吧，它构成了一个地方旅游资源的一些精神内核，它不单是说只是看一些自然风光。所以我先大致的把宏观的，就是如果你是皖南这一线的话，仅仅是宣城这一个区域你就可以玩很久，基本上是两三天打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沿宣城泾县宁国市这一片去玩，因为它自驾徒步时间还是耗时比较久的。当然皖南这条路啊， 不单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你可以继续往南，包括像丁丁刚才讲的黄山啊，甚至其实可以继续往南走，就跑到江西景德镇了，跑到鄱阳湖那边去了，所以山水资源极其的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宝藏的旅游的一个小众的区域。跟浙江山水相比的话，真的是一个小众区域。
确实啊，其实你这样，其实我慢慢都已经回想起来了啊。当时去黄山的时候，确实是去过宣城，当时给我感觉这个地方就很静谧啊，就这种的感觉，因为大片大片的，可能是我去的季节吧，就大片大片的田野啊，然后里边夹杂着就是田野的周边，就是那个叫做白墙黑瓦这样的特别典型的徽式的建筑，所以让我特别想到了就很多的那些综艺里边啊，就拍乡村的时候，就是拍大美中国的乡村的时候，好像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感觉还是蛮好的，特别是秋天。
所以刚才就提到我们这个节目做的非常及时，九月份到十一月份是皖南旅游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如果是十一之后啊，深秋的时候看枫叶，一片漫山遍野的，像打破了的一些油画的这种拼色盘，对吧？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形象。所以很多人他是选择十一之后去日本看枫叶，对吧？看一些山水。我们国家的山水资源极其的丰富啊，大家其实也没有必要随大流，非得去挤破头去一些热门的地方。你所感受到的这种旅游的品质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提到了缙群山啊，门票50块，对吧？江南狮山。它的山上就会有雕刻啊，四个字就是江南狮山。为啥是狮山？就是李白光顾太多次了，这首诗是朗朗上口啊，独坐缙群山。包括有一个南朝的诗人叫谢眺啊，他也自己在宣城待了很久，他是宣城的太守，还专门借了一个办公楼，就是自己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亭子啊，叫谢眺楼。所以在那个时候古代啊，说一些历史故事说当地的宣城人把谢眺楼叫看门太守，就他是看门的。为啥呢？就是他那个视野特别好，像看大门的一样，他审的很多案子都是在谢眺楼那个小山顶上去审的。当然现在很多东西是后面建的一些新式的楼啊，它跟古迹相比来说是差了那么一点韵味，不过地址啊是同样的一个地址，对吧？过往历史这个能量场还在啊，道场还在，是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去宣纸文化园，去扎记古村，去桃花潭。我其实古村的话，这个水墨古镇啊，乡村上海周边的古镇基本上都去逛过了，什么周庄啦，对吧，西溪啦，这些地方。皖南的古镇感觉也会不是那么的相同，我就在想是不是可能开发商的程度跟操盘的这种风格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厌倦了所谓的古镇旅游的话，扎记古村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被称为叫中国美术村。它会有比较原生态的这种徽派的村落，明清的古建筑，当然还会有些明清的古牌坊，对吧？那个牌坊有各种来头啊，有的是当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考的比较好的人，有的是一些，对吧，这个贞操烈女，也就是各种牌坊。明清古建筑的话在皖南资源是比较多的，所以喜欢艺术啦，喜欢一些有历史底蕴的朋友啊，这也又是一个可以去的一个理由。如果你喜欢野外漂流的话，其实在皖南，在桃花潭可以乘竹筏游览，包括一些野外漂流的一些项目，适合亲子或者是小情侣之间去感受一下，这都很好啊，都是除浙江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自然风光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叫水墨汀溪，它是隐藏在群山之中的一个秘境啊，溪水潺潺，对吧？树木呢也很茂盛，就仿佛就是一种世外桃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徒步的朋友啊，有一些徒步的小程序，它是专门给徒步设计爱好者设计的，你可以去搜地点，然后告诉你那些驴友们，那些徒步的爱好者们曾经踏过的走过的那些路线，你可以去挑选去看一看。所以徒步的资源也是极其的丰富，玩水啦，欣赏湖光山色啦，然后锻炼身体，徒步啊都是特别好，自驾徒步真的是不二之选。
确实啊，这听你这一说的话啊，就感觉 好像很多其他地方的玩法啊，都可以玩的东西啊，在这边也都可以有。那刚才我其实挺感兴趣的，你说古镇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给你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确实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无论是徒步啊、漂流啊，其实别的地方也有嘛。就刚才你说这个，比如说古镇有不一样的风味，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个呢，就是明清的徽派的建筑。你想在上海的话，你看一些像周庄啊这种地方的话，就是那个样子，对吧？江南水乡，这个抬头谁都能有，但是它不会说有特别沉淀下来的一些历史性的一些实物的建筑体，这些东西。第二个的话就是开发的程度，我最深恶痛绝上海周边古镇旅游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古镇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都
一
感
样
觉
的，都义
都
乌
是。
的。
都是义乌进的小商品货啊，都是什么猪蹄、各种糍粑糕，都是那种东西。你会有特别强烈的视觉审美疲劳。那其实他们也都是不是本地人，他们都是跟开发商租的商户嘛，对吧？他们其实就是租户。那如果你厌倦了这种古镇旅游的话，那你去逃离上海周边这些地方的话，那你就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很多可能原住民会更多一些。
就你能感觉到，这就是本地人，对吧？
啊，是这种感觉的，对，所以我们可能对某种商业形态啊厌倌了，但并不能说厌倦了就否定整个商业形态，说比如说厌恶了所有的古村，厌恶了所有的什么古建筑啦这些东西，这其实有点以偏概全了，是这种感觉。而且我很可惜哈，因为我没有自驾，所以我特别想去感受。徽杭古道啊，它被称为是华东第一古道，是华东据说啊，在旅游徒步圈子里面是华东十大户外线路的首选 number one。它里面说全程可以徒步16到20公里。如果你是一次性对吧，保存下体力去游玩的话，基本上你6到8个小时你才能慢慢走完。啊，它是从西边是起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有一个江南村，它止步于浙江的临安区，有一个浙川村，所以呢，是比较长时间的啊，适合耐力型的这种徒步啊，而且呢，可能难度它不像是说有比较高的对膝盖呀、对体力的这种考量，你就慢走慢看啊，其实是比较舒适的这种旅游，春季跟秋季都比较适合。
这一听啊，正好是一天的行程，对吧？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哈，徒步的跟自驾的这两类人群啊，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皖南的这种山水的风光。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后面会跟大家，我还做了一个攻略，就是比如说自驾游这个5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我都做好攻略了，可以后续分享一下。我先说一下我周末那几天在宣城，我们先从吃的说起好吧，在宣城。其实必吃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呢，我打卡了部分吧，我没有全吃完，可以看能不能吸引这个丁丁的一些回忆啊。因为本身宣城它也是徽菜的一个很代表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当地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啊，第一个呢叫水阳三宝，你当时去宣城有没有体验过？
这个没有，我刚才猜到了几个，但不是这个啊。
你肯定猜到了一个以臭大字头的一个
还
词
有
是
一
吧？
个啊，还有一个啊，
那你
它是
先
个
说说看，
以毛开头的有吗？
毛豆腐啊，
对，
确实有 哎，我说实话，我在那边吃豆制品，感觉特别好吃 啊。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记忆是什么样子？
当时好像就是去宣城吧，就是它那个有一条小吃街呀，还像夜市那样的啊，然后就很上面写的。你知道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就是《舌尖上的中国》什么什么拍摄食物、食品啊什么，然后好像就那种好像就在这儿拍的啊，所以很多人都排的队，然后就看他拿出了一屉啊，我不知道是一屉吧，就这样的一个木头架子上啊，就是那个毛啊，就像头发一样随风飘扬，反正看着挺夸张的啊，就白色的毛跟那个白毛女一样，就随风飘扬，哇，那个长毛。反正这要不是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拍过啊，我怕我也是没有勇气吃这个东西。结果呢，他这个吃法不是让你直接把这个毛连毛吞下去啊，是油煎。所以他当他把这个长长的毛的带着毛的豆腐啊， 往这个锅里一油煎，哎，这毛就没了。所以煎出来的呢，其实就平平无奇了。你要是没有看到它煎之前这个样子，你就是一块普通的煎豆腐啊。然后再说一下，就吃起来真的是，咋说呢，平平无奇吧。啊，这就是毛豆腐给我的印象，视觉的冲击超过了味觉的冲击吧。
丁丁说的非常形象了，这个毛其实就是菌的菌丝嘛，对吧？
嗯。
菌丝发酵，然后出来这个东西，风味就比较独特。就是你这种发酵的东西哈，它的化合物是分子结构会比较多，这种是一种聚合型的东西，就好像你去面包房，它会有一个这个焦糖反应一样，它会有很多东西在烤的过程中就比较的引起这种香味的愉悦感，对吧？你像臭鳜鱼啊，丁丁刚才是要提是吧？
嗯，
因为它也是徽菜的一个代表菜，它为什么是闻着臭吃着香？它其实也有发酵的成分嘛，是吧？所
嗯，
以像豆腐，它也是发酵的一个产物。那你吃臭鳜鱼，你是什么感觉？
臭鳜鱼真臭啊！
是
这个
真的
不
闻
是，
着臭，吃着香
哎，
吗？
对，然后当时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去吃臭鳜鱼，不是说了嘛，就在北京的安徽饭店，就是安徽的驻京办事处的饭店，都接待对吧？领导的，然
相
后
当的有品位啊！
很大一桌的这个就是那个大圆桌旋转的餐桌，然后你知道这种大菜上来都是先敬领导，对吧？所以就离我是最远的一道菜，但是那个味儿我已经闻见了，他一端进来啊，你就回避不了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淡淡的臭味啊，你要说它特别浓烈的臭，像放屁那么臭吗？它也没有那么臭。但是它就挥之不去啊，它就让你感觉很有存在感，很有存，就是很有意识。后来我发现啊，这种臭不是我的幻觉。后来我再去上海有一些很有名的安徽的饭店啊，去吃的时候，就是你正在这吃饭呢啊，你没有点这道菜，但是过一会儿你知道有人点了这道菜，
是非常非常的形象了。
你知道就知道哦，有人点臭鳜鱼了，因为这个味儿啊。就那么一丝丝的就钻到了你的鼻孔里，就是又臭又熟悉啊，一种很熟悉的臭味儿，就是它与别的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就臭鳜鱼独特的臭啊。当然，我当时也听解释过啊，就是说，反正保存食物不易吧啊，很多的中国的美食最后都是因为保存食物不易，不小心放坏了，不小心放臭了，结果发现还能吃啊，然后一道美食就诞生了啊。
总结得很精辟啊！发酵、腌制、臭，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安徽菜啊，咸香又咸又香，
嗯，
咸香。它不是说像其他南方的地方，它是一种甜的，对吧？
嗯，
它是一种，你明显物质可能物质条件自古以来都比较好啊，吃的就比较精致这种感觉。安徽菜是感觉比较接地气的一种咸香下饭的这种特色。你像我们徐州菜啊，它是也给家乡代言一次啊，它是一种偏咸香加辣，香其实是最淡的、最弱的，它是偏咸跟辣啊，口味比较重啊。你像徐州的烧烤，下料子真的是极其猛的，
嗯，
基本上厚厚的一层佐味料啊，我感觉吃徐州烧烤一半是在吃调味料，是这种感觉。可能偏北方的口感是更偏咸一点啊，南方偏甜一点啊，我们有这种大致的这种区分，是这个样子。那刚才提到啊，第一个叫水洋三宝，你看咱们形散神不散是吧？还能聚回来，四大必吃的小吃啊，第一个是水洋三宝，它是哪三宝呢？我第一次就到宣城第一站吃的就是吃的水洋三宝啊，特意去了一个评分比较高的一个店啊，连锁店，咱们就不打广告了啊。点的第一道菜就是水洋三宝。说实话，我吃了第一个，我没吃出来中间那个鸭脚里面裹的是啥东西，因为它做的太有劲道了，我真第一口我没吃出来是啥东西。咱们不卖关子啊，因为很多也是有感受过的。水洋三宝呢是鸭子的鸭脚、鸭肠、鸭翅三宝嘛，所以是在宣城的北边啊有一个镇。叫水洋镇啊，那个地方啊，河道密布，就适合养鸭子。然后当地啊，据说这道菜它不是说什么名门大家发明的，它据说考证当时是有一些小的店铺的店主啊，突发奇想啊，就尝试把这个东西放在一块儿去弄，哎，发现还挺受欢迎，挺好的。因为鸭肠 它不是你去吃海底捞火锅那种鸭肠，你火锅店那种冷盘的鸭肠，它是一种管子比较粗的，对吧？
嗯，
肉色可见的这种鲜的鸭肠，跟它对比的宣城的水阳三宝的鸭肠，它细的有点像是有点偏粗的这种线头，它已经晾晒腌的比较久了，特别的筋道，它已经不是鸭肠的那个管状的东西，它是一个线状的东西。
我的天哪，那这东西怎么吃啊？炖吗还是什么？
因为它是，对吧，也是一个生物组织哈，腌的又比较久，已经完全脱水了，
嗯，
它就可以当绳子用，就是
当绳子用，
对，就是把鸭的心也是卤过晒过脱水之后啊，
嗯，
硬硬的一块很有嚼劲，
嗯，
就放在鸭爪子那个，对吧，爪子不就是一个可以聚起来的一个形状吗，正好把那个心给裹住，裹住之后你不得需要一个绳子把它给缠紧吗，正好用晾干脱水的鸭肠把鸭脚一层层的给卷起来。
我的妈呀，这个是
哎，水阳三宝吃法，然后在卤水里面炖煮啊，特别的入味。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嗯，
水阳三宝刚才提到的其实是四宝，对吧，因为鸭心算一块的，另外的那个鸭翅呢他们有做额外的处理，就是你看到的这种卤味的鸭翅，然后在卤水里面炖煮过之后一起端上来，这些都是荤菜，对吧，里面必须得有一个素的配菜，就是水阳县啊，这个水阳镇啊，它有一个水阳干子豆腐干，哇，那个是真好吃。我这么说吧，我觉得水阳干子都有点喧宾夺主了，我吃的那一盆啊水阳三宝，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水阳干子。因为啥？因为豆制品啊，你比如说你去吃这些面筋这些白叶结这些东西啊，你就有经验了，
嗯，
同样豆制品它如果是在这种卤水锅里面炖煮比较久之后啊，
嗯，
它是最容易入味儿，
最容易入味儿，就是所以说很多的就是假装成荤菜的素菜啊，都用豆腐做嘛，因为它很有肉味儿。
哎，丁丁这个很精辟，确实是这样子啊，
嗯，
就是有一些像上海的一些素食餐厅啊，这很多东西就是素肉，其实就是用豆制品做出来的，
嗯，
很有嚼劲，
肉的口感，嗯，
没错，这水阳三宝里面那个水阳的豆腐干香干是太好吃了，鲜香细腻。它不是硬的哦，它是软软的，
嗯，
然后它的表皮啊是有点偏青灰色，就是你看那个毛豆腐那个发毛那个豆腐那个颜色，
嗯，
啊，就吃起来挺好吃的。反倒是我觉得可能平时吃这种鸭翅啊鸭脚也比较多，倒是觉得平平无奇啊，不过哈，
嗯，
那个鸭肠是真好吃，
嗯，
反倒是大姐觉得一般
你刚才
那个鸭肠真的很好吃，
鸭爪攥着鸭心外面让鸭肠裹起来
没错，所以制作方法很独特啊，
嗯，
这是必吃的第一道菜水阳三宝啊，
嗯，
第二道菜这是我第二天的早晨特意去走了大概十来分钟，
嗯，
在市区里面有一个打卡的网红店，
嗯，
当然也有很多抖音的达人探店啊，可能也是有些商业的往来就给他做宣传的，我实际去体验了一下现场呢，本地排队的跟像我这种外地游客排队的大概是五五分，叫小菜面。
小菜面，
这
个，哪个命啊？
小菜面。
面哦。
啊，我普通话不太好，请大家见谅。
OK， 那就是一个面条了，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宣城的早餐特色是比较值得去玩味的，所以一定要跟当地人去吃。
嗯，
这个小菜面啊，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我这么打一个比喻吧，你就理解了。你在宣城早上可以十块钱吃自助餐，你敢信吗？
十块钱吃自助餐，
没夸张，十，
哦，
块钱吃自助餐，
哦，
我就吃了呀，
嗯，
而且还是比较好的自助餐。
嗯，
就是说这个小菜面里面排档比较好的那个网红餐厅的自助餐。
嗯，
夸张了一些哈，这个自助餐是要打引号的，它是这样子，这个小菜不是说在碗里面给你配一些小菜，它是名义上你买的是一碗面，但是呢他给你摆几十种浇头
菜，哦，浇头，
对，你可以无限量的自助添加小菜面的小菜，是就是一个个的小盆里面有各种店家自己做的小菜配菜，
那是素的，不是那素的还是荤的呢？
荤素都有。
哇哦，就是只要你不嫌咸，对吧？你
我这么跟你讲吧，那个小菜面十块钱的是贵的。
嗯，
我看了一下，我吃完之后我走街巷啊，我在当地的街道里面走了很久，我发现大部分是八块钱的。 自助餐，这10块钱是贵的，
还是贵的？
没错。
嗯，那这个荤菜都有什么？就是这个小菜都有什么小菜？让我们有点，就是有点更加感性的认识。
其实是素菜为主，你比如说常见的一些素菜配类啊，
嗯、
比如说什么土豆丝、海带条、
嗯、
豆腐。哇，他们家的豆腐是真好吃。这个豆腐不是豆干啊，是真的，有点像是麻婆豆腐里面那个老豆腐，就特别的爽滑吧。豆腐，还有一些凉粉，凉粉豆腐，
嗯，
还有一些榨菜，就是一些腌菜，还有一些笋干，就是特别多的这些素菜类的。
嗯，
荤菜类的呢，有他们家自己，它不是一种干的，它是一种大料汤炖出来的一种又香的这种草鱼，这种鱼块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大家有没有一种画面感啊？
嗯，
就是它是碎的鱼块。我一开始我捞的时候，我以为我捞的是豆腐干，你知道吧？结果我一吃，这不是鱼肉吗？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铁锅，然后一直在炖，哇，那个鲜香啊，真的是。还有我比较好的就是我夹了一些这个水阳的豆干，夹了一些炖的豆腐啊，一些碎的鱼块，就吃的就特别的舒适，加了两次吧。对，就面吃起来的话，它是一种传统的手擀面，比较的筋道，它不是这种工业工厂啊这种超市里面这种面，它是一种手工面，所以吃的比较鲜啊，比较的原汁原味。所以人生解锁10块钱吃自助餐啊，皖南自助餐。
所以这个只要是不嫌咸啊，你就可以一直吃下去是吧？因为只有一碗面啊。其他的这个听着这个菜都是还蛮味道蛮重的，
他还有提供免费的汤啊，不是咸的汤，他感觉是一种有点是像海带还是啥的一个汤。对，如果你想你渴的话，你可以喝那个汤。
好的，
那两家店是挨着的。
嗯，其实蛮想推荐掌柜有机会啊，多花一天时间坐高铁，然后去东北的早市上吃吃东北的早点啊，真是10块钱能从街这头吃到街那头。
所以啊，我们只要逃离了北上广深是吧、
嗯、
就感觉生活是如此的舒适，物价成本是如此的低廉，对吧？
对对对，就是
乐不思乎玩。我们说我们在上海过着啥苦日子，真的是。
然后还有什么？
这是其中第一道啊。
嗯，
第二道呢是刚才不讲了吗，有一个在宣城东南角的宁国市啊，宁国市呢带出了一个当地的小吃叫宁国粑粑。它其实它不是这种糍粑糕啊，它不是那种大米做的糍粑糕，它是一种特别分量特别热情的一种油炸食品。
分量特别热情，这是什么形容？
怎么讲的分量热情呢？就是你会看到店主哈、啊，他摊平了一张饼，对吧？有点像是一个包包子的那个尺寸的一个饼，然后他把那个饼拎起来，往里面就疯狂的塞馅料，是到了疯狂的程度塞馅料，塞的是满满当当，塞满满当当之后呢，哎，把它包起来之后，再用那个擀面杖啊，把那个饼啊给摊平，摊平了之后放在平底的这个油锅，然后就开始两面炸，两面在炸之后特别的香酥脆了，再拿出来，然后用刀呢，大概是像切披萨一样切那么4块，然后就拿给你。你这个东西哈、啊，我实话实说，它的馅料的这个饱和程度跟油炸食品的这个热量哈、啊，你如果是个这个江南身材这个女孩子哈、啊，你吃完一个宁国粑粑，你基本上你一顿午饭的量你就够了。
这个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啊，就做这个饼的过程，就那个面的弹性好像是特别大的。对吧，所以就能把所有的馅儿都给包严实，然后就是一个其实就烙出了一个大肉饼嘛，对吧？然后你吃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油炸食品没有不好吃的。这么一讲
我没有不好吃的。
它不是一个肉馅料，它是什么都有，它是有素有、
嗯、
有荤的一个在里面的、
嗯、
啊，是这么去说。这是第二个美食、
嗯、
就是你要考虑一下自己一天的卡路里的分配啊，因为那个东西可以说是个热量炸弹，真的是特别、
嗯、
饱和攻击、
嗯、
第三个呢，这个说起来就特别的市井家常了，
嗯，
但是就很有名，它甚至有一条巷子全都是卖那个东西的，而且它所在的位置啊也很有意思，叫广播大院。广播大院里面有几十家做麻辣粉丝的，麻辣粉丝宝， 对，它不是麻辣烫啊，它有点偏麻辣烫，它是每人一个小砂锅，砂锅里面呢有他们这种粉丝，这个粉丝不是说那种劣质粉丝，是一个蛮筋道蛮好吃的粉丝，然后里面有各种配菜，然后一人一个砂锅，然后炖的滚烫滋滋的冒热气的，然后你就去吃啊，在广播大院麻辣粉丝也在市区，就距离很近，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不是，这麻辣粉丝就是纯素菜是吧？
你可以加，它大部分是素菜，大部分配料是素菜。
哦、
它，
嗯，
它是你基本上啊，我这么去讲吧，咱们也不是说刻意的去渲染，
嗯，
卫生条件哈、啊，就是说就真的很市井烟火气那种卫生条件，
嗯、
你就觉得怎么这么的凌乱，怎么这么的视觉感受怎么这么。就是这种，
我懂，
夜排档小摊儿这种感觉哈、
啊。对，对我有点理解啊，就是其实你就不要在这方面就太追求，对吧？尽善尽美。
所以刚才就介绍这几个东西啊，其他的我想了再说好吧，因为我这个大脑啊，
嗯、
其实信息量太多，我有时候我有点想不起来。
嗯，
就平常先说这些，就是你要一吃的这几个东西啊，
嗯，
小吃是归小吃。我这个人呢，我特别不喜欢随大流，所以呢，我就去了市中心的当地人买菜的那个地方，菜市场，我就跟当地老头老太太一起去逛菜市场去了，感受也挺有意思。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第一天吃了水阳三宝之后，我觉得这东西真好，对吧？结果我去了当地市区，就在宣城市人民医院的旁边有个公园，公园的旁边就有一个巨大的菜市场，我就去里面，我的个天哪，每一个小商贩这个小商贩的头上面啊，就是那个吊的那个绳子啊，密密麻麻全是水阳三宝，很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每一家都在卖这个东西，
就当地的特色呗啊，这
对黑不溜秋
的特色，而且就本地人也特别爱吃这个呗，
本地人应该是，因为我作为游客，我是去餐厅里面每一家都会有这个菜必点的嘛，
嗯、
那当地可能会有选择吧。
嗯，这但是你说这事儿之前，我真的是不知道有这么个吃的啊。
你不觉得挺残忍吗？把一个生物的
对
呀、啊，我刚
才我就刚才想说啊，这个鸭子看到这个真的是不想脱身成鸭子了。
当过鸭子的朋友都知道啊，千万不要去几个地方，一个是宣城，一个是南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当然也不要北上去北京，都是。处理你的方式都比较多，
哎呦我的天！
吃完这些东西啊，这只是小吃哈、啊。你如果是喜欢徽菜的话，那就这特别多正经的市区的这种馆子，旅游景点的话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也不是特别的贵。
嗯，
像臭鳜鱼啊这些地方都能够吃得到。然后啊，你得去景点嘛。
嗯，
这个敬亭山，我第一个打卡。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吧。
嗯，
李白这首诗我是非常喜欢的。我每年我也都在琢磨这句诗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这两首诗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叫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为什么李白特别钟情宣城？因为好像是说啊，他特别欣赏大诗人谢眺，还特意的去打卡，然后在敬亭山。咱们中国的这种古代文化，这种文人的这种情节，其实是有两座山。一个是终南山，一个是敬亭山，这种相当于是二线的非主流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是在野党这种感觉的啊。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有不是有一个成语吗，叫终南捷径，这个丁丁肯定也有，对吧，我们中国人都听过这个成语啊，它是一种非常讽刺的一个成语，就是如果你知道终南捷径是什么，你再去敬亭山啊，你真的身心灵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不是说去了之后就走走看看就结束了。终南捷径就是讲中国文人读书人嘛，是怎么样投机主义的，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吧，怎么投机主义的。终南捷径是啥意思啊，就是当官的捷径。那为什么当官要去终南山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古代呢，有些文人他想走捷径，他们有一些出身的人脉的资源去扶持，他就假装自己很清高，对吧，就要所谓的去终南山当隐士隐居起来，然后呢故意的对外放出风声，我又有才学，我又装清高，不愿意出仕，就仕途那个就当官的意思嘛， 叫中南捷径隐居。后来呢，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设立得好，朝廷还真的会请你出来。这历史上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去做的啊。
就这怎么说呢？这就是说在古代这是一个赛道，对吧？
是的，那唐代有一个姓卢的啊，叫卢藏用，他是想入朝当官的，但是他求官心切，但是没有门路，那个出身决定了，对吧？这个阶层的流动，官员的流动，这个这不是你来，你想去就去的。他就想了一个法子，他就跟他的哥哥叫卢征明，跑到了首都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然后呢，对外去雕刻，我又有才，对吧？我又清高，结果真的被皇上请去当官了。后面这个事情有了一个 demo， 对吧？有了一个例子之后，好多人就开始模仿，就是所谓的叫终南捷径。
嗯，就当官的一个赛道嘛。嗯，
立人设不是说现在的抖音 UP 主做的，那唐朝这些人早就玩透了，这些读书人、这些文人，你说到底谁是真清高，谁是假清高，说不清楚啊。谁是真的有才学，谁是人设包装出来后面有团队的，你能扯清吗？扯不清楚，是吧？那跟终南捷径相对的，有些是真的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有些是真的所谓的官场失意的，是吧？认清了现实的，他去哪里呢？他去
敬亭山，
去敬亭山，对，
嗯，
去了皖南这些名气没有外面这么大的这些地方，是真的这种
隐居
归隐山林的，
所以
这种感觉，
不同的态度，对不对？
对，所以你再看李白写这首诗哈，叫“众鸟高飞尽”，他第一句就很点名嘛，“众鸟高飞尽”啊，自己很落魄嘛，叫“孤云独去闲”。太落魄了啊，所以叫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里呢又衍生有两层意思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也关系比较的复杂，压力比较大。李白那个时候可不是有复杂的说人际这种情感关系啊，他只是说人生的这种落魄，对吧？人生不得意嘛，相看两不厌，那他和敬亭山是一种像一种陪伴，像一种朋友，像一种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相看两不厌，那我们现在人的相看两不厌可能是指某些，对吧？
夫妻
两口子亲密关系，对吧？
就说不用多喜欢啊，只要你看着互相不烦，这就已经最高境界了，是吧？
对，相看不讨厌，不生厌恶之心，
嗯，
哎，我就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嗯，对，就支撑下来在一起的啊，不是因为多喜欢，而是不那么烦啊，这个就是最高境界。
支撑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还没有高考完。
太扎心了。
高考完就相看两相厌了，对吧？相看两不厌原因是还没完成高考，对吧？
嗯，
所以你就文人哈，有些人是失意落魄的，对吧？李白，有些人呢也是处于相看两面的这种境界，大家时空的关系其实是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人性啊，这种心理，对吧？这种不得志，这种，所以有时候这个哲学家讲，人是始终活在什么状态呢？是像钟摆一样，活在两个极端的痛苦状态，一种是求而不得的痛苦，另外一种是得了之后的空虚的痛苦。这人生真的好痛苦。
嗯，是这样，所以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就是不要把就是老盼着就是成功嘛，就达到登顶那一刻，就其实登顶那一刻，嗯，到来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对吧？你后面这个痛苦可能就很难再达到这种快乐了吧？就是快乐就是一瞬间的啊，之后就很难有这种快乐。这都是很多的哲学，像很多的古诗啊，它其实就是哲学嘛，可真的是能够穿越周期，穿越时代。再过了几百年再一看啊，就仍然是非常非常有哲理。
是啊，所以有一个调侃修行的徒弟跟老师说师傅，我开悟了，我顿悟了。师傅说，你回家跟自己老婆待一星期试试看。你看看你是真开悟还是假开悟。跟自己的家人待一个礼拜会有各种，对吧？
嗯，
在红尘中修炼啊，我们要如如不动。在红尘中修炼自己的那个安静的心，这种感觉啊。
嗯，
我们接着去聊，刚才提到了敬亭山，我在敬亭山啊，非常的危险。实话实说，我在今天非常危险。我那天呢，天气极其的闷热，当天下午极其的闷热，是周六的一个下午。
嗯，
其实天闷热啊，它不是说 纯热，它是有点水蒸气的，湿度比较高的闷热，这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来暴风雨。但是我那天的下午2:30进山，门票50块钱啊，我这里得说一下，如果你去小红书搜的话呢，你可以搜到进山逃票的攻略，不要去做，没有意义，不是说能不能逃得掉的问题，而是觉得这个咱们做一个体面人，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因为那边啊有一个寺院啊，这个千年的寺院，有两座隋代的佛塔，有一个新建的一个寺庙。寺庙旁边有一个当地人的一个小路啊，这攻略就跟你讲，沿那个小路去走，然后就可以直接去金陵山的景点了，没有必要，因为逃票人太多，以至于有保安去把守了，又增加了一个工作岗位，真的没必要，咱们都是体面人，对吧？那何必呢？
对，社会的成本都是这么提高的。
对，我2:30到，然后买了票去了之后啊。走到1/4的地方的时候啊，咱实话实说，金陵山其实海拔不是很高，就小几百米的这种高度啊，忽然感觉不大对劲了。因为我在走到了半山腰，接近快山顶的时候，有一个叫李白独坐楼啊，就是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木雕，李白的一个独坐的一个雕像，然后有一个登高望远啊，视野极其的好。在那个独坐楼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眺望宣城的市区的景象啊，比较的舒服啊。我继续往前走，一个人啊，天色有点擦黑了，结果狂风乱作。那股狂风啊，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呢？黑云压城，狂风乱作。你抬头顶乌黑一片的密云，就你就他看着他一点点往你飘过来了。那个狂风吹动着山上的树啊，沙沙作响，天色有点暗了，前后都没有人。
Wow.
它有点像是《西游记》里面那种妖怪快出来那种沙沙作响，
妖怪快现身了是吧？
真的是狂风乱作啊，它太有视觉效果了。我就在想，我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因为前面有一个电视台的发射塔，那是最高地方。我就在两个中间，你说我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忽然一下暗了下来，这个密雨啊，这个哒哒哒的，就像这个黄豆粒一样，扑啦啦的全打下来。我当时实在是我没带伞啊，我就在一个小树下面，其实这个很危险啊，万一打雷的话，对吧？闪电也是蛮多的，我就想，哎呀，这个咋办呢？最后呢，是一种非常狼狈的姿势下来的，就是淋着瓢泼大雨一路淋下来，淋到了那个李白独坐楼，结果我刚冲进去那个独坐楼，发现里面有十几个游客都在里面避雨啊。看到我狼狈的模样，他们还哈哈大笑，对吧？给他们提供了一点情绪价值。我实在是觉得不能够受了风寒，我就跑到了那个李白的雕塑后面没有人的地方，我当场把衣服都脱下来了，我就现场拧水，我的鞋上灌满了水，我的袜子，我的那双鞋。
哇，这么大的雨吗？这么夸张？
对，我就现场拧水，我真的是瓢泼大雨全部淋透。后面雨稍微停了一下，稍微哈，它只是变小了一些，我就赶忙的下山。下山的路上呢，遇到了好多一起下山的游客，他们倒是闲情逸致啊，就是在雨中漫步。我当时我还调侃，我说你们心态还蛮好的哈，这么闲情逸致。他们说淋下没关系喽，对吧？大不了回家就冲冲澡洗洗不就行了吗？我这想也是啊，就是人生何必这么着急，就淋一下就淋一下了，是吧？反正都已经淋透了，淋得怎么样呢？
就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啊，不如去享受它，是吧？
真的是这个雨量太充沛了。
所
以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是什么呢？我本来是想当天坐高铁回去的。我买的票是当天这个，我改签了一次。我本来是想当天晚上下了山我回去的，结果我在想，哎，李白不想让我走啊，
李白留你是吧？
我因为改签了一次之后，我又退票重新买了一张第二天的票，我才走，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点吓人，就是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该带雨具带雨具，在户外啊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特别是考虑到天气啊跟时间，如果是擦黑晚上你千万不要走山路。虽然金陵山是一个小山，然后这种道路设施整得挺好的，但是傍晚户外还是有点危险性的，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动物窜出来嘛。
所以你总体觉得敬亭山怎么样呢？ 无论是风景啊，还是说跟你以前去过的山相比，值不值得这么一去呢？这毕竟门票也不便宜啊。
说实在的，它就是一个情怀。你要说山的壮丽秀美，那宣城啊、泾县呀、绩溪啊，有太多太多了。它就是市区内一个海拔1-2百米的一个小山。
那你在山里边有没有看到当年这些有志气的人隐居的这些痕迹呢？
你别说隐居了，那个山的规模根本就没法隐居，太
太
小了。
小了是吧？
对，放个屁，隔壁都吹到了。
完全修不了任何的别墅是吧？也隐
那里
藏不了
面，
自己。
但是我得说，得分季节，因为它里面啊，这个旅游公司开发的还挺好的。它里面有一个木桥，一个用木板堆积起来的一个绳索结构的桥，哇，那个很有感觉。木桥下面就是潺潺的流水，小瀑布。我是一个人在木桥上走了一圈，非常的有意境。如果是深秋啊，比如说国庆之后啊，偏11月份的时候，山上的树木啊、枫叶这种景色啊、颜色都变了之后啊，你再去感觉会很不一样。所以看是值得去看的啊，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对吧？比如说咱们听众有些可能退休啦、自驾啊，你不缺时间的话，那你就慢悠悠的去逛，何必赶时间着急呢？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这样心态比较好，就不你要不要抱什么太高的期待，不要老是想着，就是一下子看到一个人间仙境啊，什么，对吧？这个桃花仙境没有必要的话，只是去放松一下心情的话，那你可能看到每一处啊都非常的，对吧？惬意。
是的，我刚才不是讲了这个小吃，其实已经讲了4个了，就宁国粑粑、水阳三宝、小菜面，还有广播大院的粉丝嘛，其实就是这4个，我看到的。当然，如果你去做旅游攻略的话，有非常多其他的东西，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了。那我想补充一点啊，这个是我在宣城，我特意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啊，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旅游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宣城它是一个小地方，它的博物馆跟城市规划馆是在一个地方的。所以你既可以看宣城的城市规划的这个城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是怎么来的，老城区是怎么一步步建设起来的，我还听了免费的讲解，确实体感比较不错，而且里面还有免费的 4D 的一个小动画，它里面整了一个 4D 的那种可以自己震动的一个小车，然后可以给你整一些宣城的这种漂流啊这种风光的一个宣传片，然后在里又是吹风又是吹泡泡的，就挺好玩的。在宣城博物馆里面，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就在这种溪流啊、小河边去溜达，我还碰到了有一种水鸟叫鹭鸶，它特别像是水鹭哈，一个鹭鸶，它就在河里面捕鱼的这个画面。结果我上午刚吃完早点，看鹭鸶在捕鱼，下午的话去宣城博物馆，看到了当地的博物馆的介绍，就有鹭鸶的那个标本，知道吧？就一模一样，这个就比较的巧合，挺有意思。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我在宣城市区的公园里面，我发现宣城当地的人啊，特别喜欢数学和概率论，这个是我万没想到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这么深奥的。
对，这很深奥，对不对？当地的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数学跟概率论，
这
对
对
吧？这是宣城的一个特色哈，就是你在那个市区的公园里面啊，有密密麻麻的桌子。桌子上有男男女女，全都是白头发的老爷爷老奶奶，打扑克的打扑克，打麻将的打麻将，他们都在用一种数理的方式来 消散一天的时光吧。我这看着入神呢，结果几个穿警服的叔叔过来了，就是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吧？就几个警察叔叔，
看他们有没有赌博，是吗？
就是走在一些摊位的面前，说：“哎，这个桌上钱收起来啊，不能赌博的。”哎，就特别喜欢数学跟概率论啊，就是这种感
原
觉。
来这么个概率论，我还以为他们下围棋呢。
那不就是一种概率论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地其实还有一个大菜，咱说实话，一个人旅游就是不方便，就不方便点菜，量太大了。那个菜就是一个有文化渊源的，量实在太大，我根本就没法点。
那是
胡
什么？
氏一品锅。
一品锅，一锅出吗？
胡适一品锅，哎，你要记得这个名字啊，就是民国那个胡适，胡适一品锅。
胡适一品锅，
对，据说哈，胡适他当年还当过北大的校长，还当过民国驻美大使啊。据说他当官那段时间呢， 经常在家宴请宾客就用这道菜，叫一品锅啊，胡氏一品锅。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广东福建那边，有点像是一大锅那个叫盆菜还是碟菜，就一层层铺起来的。而丁丁看那个《神像中国》有没有这个？
好像是，好像是看，对，类似于这种，就是一锅出嘛，感觉什么都一锅出。
那一锅出的话，那你们东北是大乱炖是一锅出，但是它是混在一块儿的嘛。但人家这是叠放的顺序是很整齐、很有讲究的，一层层堆起来的啊，一品锅啊，什么都能吃到啊，有荤有素。
你没有办法吃到这道菜是吧？
哎呀，那就里面我真的，我一个人真的是，哎呀，真的，只能是
可惜了，
太可惜了。
看谁吃的时候说，你们这桌能让我加个筷子吗？
我是上海逃难过来的，赏两口吧。
让我
不容易啊，
尝一口就行啊。
对，我是 A 股的难民，逃难逃到这里来的，实在是没办法了。
那大家说，那我们都是难友啊，
是这种感觉。好，那我聊这些哈、啊，我还是想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适合徒步跟自驾，为什么皖南啊？它对比浙江的山水。我一点个人比较肤浅的一些理解啊，它到底有啥区别？本身他们的地理位置也是挨着的，但是就是因为人文注入了不一样的气质，安徽这种徽商文化，对吧？
对，其实
浙江嘛，
徽式的建筑，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文化比较知名的这个体现吧，就是它的这个我不是说了吗？叫白墙青瓦、啊，它这个非常的有特色，你看在。江南的古镇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看到古代的那些偶像剧里边那种建筑啊，但是这个徽式的这个建筑呢，它上面很就是它的墙啊都是一片一片啊，就很薄，就很扁，就是你感觉牌坊啊什么都很扁，房子也很扁，因为它在房顶上面会支出来一片，每个房子跟房子之间啊，它那个青色的墙都会高出来一片掌柜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这也是我去宣城的时候听他们讲的
徽派建筑，确实我们在画面中看到好多哈，它那个徽派青灰色这种特色瓦会高出来一片，
对，它的房都会家家户户啊，这个墙都会在房顶上再高出来一块啊。这个当时听着讲，其实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当时建这个目的就是防火，就一家着火之后啊，它就等于是天然的形成了一个防火墙，所以家家户户那个墙都是高出来一块，然后就所有的火到这儿就截止了，就不会烧到邻居家去嘛。反正很有特色，也很有古代的那种韵味啊，因为它都是刷白的墙，然后对吧，黑色的顶，然后再加上绿油油的庄稼，就看上去真的你恍惚之间啊就穿越了时代啊，感觉这个文化的底蕴。另外宣纸的宣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宣城嘛，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
没错啊，宣城有一个主题的文化馆嘛，门票价格也挺贵的，50-60块钱、宣纸很薄，包括宣纸、宣笔、文房四宝基本上宣城都有，博物馆里面都可以看到啊。据说宣笔的话还是当年秦始皇那个时候一个大将啊，主父他的手下做出来的一个毛笔，因为他当时行军经过宣城的时候啊，那发现当地产的这个竹子原料很适合做毛笔，就做出来宣笔的一个雏形。
大家如果是看一些短视频哦，就比较有传统文化的短视频，就讲怎么做宣纸和怎么做这个什么狼毫啊这些毛笔，哇，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享受啊。
是的。那我理解的这种皖南山水跟浙江山水区别啊，皖南的山水啊，它是用读的，读书的这个读，它是偏静的，你要去品味它的背后这种所谓的文化内核啊，这种传统中国山水画的这种感觉，你是去带着这样的心态。浙江的山水啊，我觉得它更年轻，它是去玩的。你要是就伴着就玩的去冒险的这种心态去感受，它不是这种古代中国山水画这种沉稳意境，它是一种更年轻更活泼更开放的这种感觉的，有点冒险精神的去浙江玩，偏这种历史底蕴的 国画风格的分量感的，可能皖南的山水更符合中国古代山水这种意境吧。
嗯，更适合，真的适合这个中年人，中年有了一定的人生的阅历啊，有了一定岁月的沉淀啊，然后再去走一走这些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感受吧。
当地的旅游吃喝非常便宜啊，你比如说我住了一个连锁酒店嘛，也才100来块钱，跟去天台山民宿差不多价格啊，几乎是一样。住宿条件是相当的好，在市中心嘛。吃喝的话，你都10块钱自助餐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呢，对吧？
嗯、
但是你请记住啊，
嗯，
咸香，一个是咸，
嗯，真咸，
其次才是香啊，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就是安徽菜的，
嗯，
安徽菜的一个特色，对。其实走南闯北吃了这些菜系哈，我个人是偏好于江浙广东那种风味的，我可能会觉得更健康一些吧，更精致更健康一些。
就有些地方的吃它的好吃真的就是糖油混合物啊，高热量的这种带来的这个美味啊，嗯，确实没有这个江南这种比较清淡的可能更健康吧。
我点了一大盘水阳三宝，最后的结果呢是我把那个鸭肠吃了大部分，因为真好吃，但是鸭心我只吃了一个，这东西嘌呤太高了、
嗯、
这是内脏的东西，又是卤过晾干很久之后，始终会有一点对腌制品有点内心的排斥吧，就浅尝辄止，尝尝味道就可以了。
嗯，
但是人多的话就没关系，对吧？你一个人分那么两三个也就够了。
确实可以做到只尝一尝啊，不会做到吃一直要到吃腻歪为止。嗯 ，OK， 那掌柜对这个整个行程啊，还有什么建议吗？就假设去的话啊，
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挑好交通工具。如果你是背包客一个人去市区，不大有啥意思，可玩的景点很少，主要是在远离市区的山水的景点。山水景点呢，它的景点分散。你如果坐公共交通的话是太耗费时间了，所以还是自驾的方式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徒步或者是其他的自驾的一个旅游景点，这是一种最节省体力能够看更多的山水景色然后比较舒适的一种旅游的风格啊，这是我建议的。
嗯，好的，那其实马上就要到11了嘛，我们前面也说了肯定很多人啊都希望就是去找一个又不是太远，然后呢又不是人山人海的地方啊，这我们掌柜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吧。
是的，那确实去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有些说的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的见谅。
嗯，如果大家对自己去过的然后也觉得值得分享的地方啊，也可以提供给我和掌柜啊，那我们说不定啊也要去看看，然后啊就把更多的这个旅游的心得啊这种攻略啊在节目里分享给大家。
没错，该写的诗我都写好了，就差填句了。
就差写去哪儿了是吧？
没错，
就
是这样子，
赠谁了是吧？
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这诗已经写好了啊，谁请我们去就写赠谁是吧？非常的现实啊。
节目聊的差不多了啊，最后必须再吆喝一声，特别感谢华西生物私立小红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都要马上回购了，夏天头发不贴头皮不发痒的感觉太爽了，你们赶紧趁优惠啊试试看。
好的，希望下期咱们都可以洗完头再来听节目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